因为天神，我们还是来感谢赞美你。今天是你的安息圣日，我们在你的面前是使你圣别的人，特别拣选的人，我们才能够来到你的圣会当中。来到你圣会当中的人，都是顶顶你特别珍爱，你特别珍惜他们，因为你的珍惜，因为你的真爱，我们深知道在世界上里面，就目前来讲，我们虽然有一些缺点，但这些缺点真的是都不会去掩盖住神你所找到的珍宝。因为我们深知道世界上的人，他们过不上神你的要求，你也不会珍惜他们。你珍惜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里继续来传讲神你的圣道。你所兴起的人都是从天上来的。当使徒约翰说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人他们就说地上的话。因此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既然是从天上来的，我们就会说神的话。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继续把神你的话传播到各个地方去，荣耀你的圣。我们把早上交在你的手中，愿神的灵继续同在，使你的圣道让听的人好像吃饱了一样，灵里面满了滋润，使他们能够在今生知道自己有大有盼望，这是世人所得不到的真正的平安。再次来感谢，荣耀归给。在世上我们有苦难，在基督里面的平安能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荣耀归给。好，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
阿们，
阿们。
申命记九章一到二十一节以上，接下来我们请林传道来为我们讲解。
啊，哈利亚，奉爵圣名。啊，基本上这个九章一直到十一章这一段落是在申命记来讲，是从一章一直到十一章这个历史的这个教训中最后的一小段。那最后一段里面，他同样的以历史作为他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勉励，他们所经历过的就是他们的父辈所经历过的，那成为作者他要来勉励下一代的人。所以从九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章的十一节这一段，他要让受信的人同样再一次能够去认识，今天他们能够得到迦南美地，能够住在这个迦南地，不是出于他们自己所行出来的义来得到拯救，来得到赏赐，而是出于这位神他纪念他自己的约，这位神因着他的怜悯爱他的百姓，所以他就把了这一批实际上是充满了各样不幸和不义的这样的人，给他们有机会能够进入到迦南美地。同样的，从第十章的十二节一直到十一章的结束，那这里他就是根据前面他所谈到的，因为神的爱以及神对他列祖所启示的话语，这个以这两个为最主要的根基，他来劝勉，既然你们不是因着你们自己所行的义得到神的赏赐，那你们就得到神这么大的恩典的人，就更应当要来爱亚威这位你们的神。所以在十章一直到第十一章 他就不断的强调要来爱亚威尼的神啊，这个是整个九章到第十一章他经文里面最主要的描写的内容。我们今天来从九章的第一节，我们要看第一节，今天要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章的第十一节。经文的架构已经铺上网去了，大家可以有机会自己慢慢看。那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七节，这个最主要的他开始所要谈的这段的序文，这段的序文里面不断的用重复的语词来做一种强调化。首先他来强调，今天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准备要进入迦南地了，要过去这个约旦河。当他们要过去约旦河的时候，他先说明一点，今天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在第一节里面实际上这样的过去，他用是亚威你的神在你的面前也是要过去。今天不是只有以色列人过去要得到这个迦南美地，而是这位神在以色列的面前他先过去，也说以色列人过去是神跟他们同样的过去的。而神过去的目的呢，实际上从第三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以色列人过去是要来赶逐这一些迦南七族，但是在第三节的时候他也强调说，神过去也是先赶逐迦南过七族，他先有一个行动，神在以色列人跟这些迦南七族征战之前，他特别用一种描写法，神要用火来焚烧这迦南七族，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要征战之前，神先征战了。所以不是只有以色列人自己要出去征战，而是神跟他们征战，并且他要强调神先制服了这一些人。就今天的新约的角度来看，我们就知道是神先制服了空中掌权者，然后我们才能够继续出去征战，得胜这一些污领，得胜这一些空中掌权的。所以经文从第一节到第三节，他就先跟我们谈到以色列人要过去约旦河，你就要先知道是神在我们面前先过去的。从第三节里面经文他很强调，我们和合本没有把他的强调点说出来，在希伯来文里面他特别用了连续三次叫做神亲自怎么样，神亲自过去，神亲自要去消灭，神亲自要使这些迦南人栖息，使他们被制服。所以神亲自过去，神亲自消灭，神亲自去制服迦南的七族。那代表今天他很强调神自己要跟以色列人过去，一同过去。这个强调点以后下面我们会来表达为什么他要先强调。在后面的经文以及我们从出埃及记跟民数记的时候，作者有引用同样的一个在加出埃及的旷野的时候，在西乃山下以色列人经历的事情的时候，神就不愿意跟以色列人一同走这一条旷野路来到迦南地。同样的，在加底斯的事件的时候也发生同样以色列的叛逆，神就不愿意跟以色列人一同来到迦南地。两次在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都同样的被强调出来。我们看从九章的第八节到第二十一节以及二十二节到二十九节，这就是两件，一个在西乃山下的背叛以及在加底斯的背叛。这两次的背叛，我们都知道神都向摩西说他不再跟以色列人一同 他甚至要以色列人要杀他们，要灭他们，而先独独兴起摩西的后代。重复的记载，重复的事件，在不同的地方，都是来强调神要弃绝以色列人了。但是透过摩西不断一次再一次的代祷，最后神就改变他的心意，因着摩西的代求，他再一次的愿意跟以色列人过去约旦河，然后到进入到迦南地区，灭掉这些迦南居住。所以九章第三节其实就是在强调，当初神如何不愿意跟他们去，现在神反而是愿意跟他们一同去，而且神现在是亲自去了，不是在以前所说的神只要派一个使者跟他们去就好，现在是神自己跟他们一同去。再来，他们要去的这个面临的这个国这个对象，也就是迦南七族，他作者特别强调所面临要去征战的对象里面，他用了三个词，第一个叫做大国，第一节我们和本把它翻作是强大的国民，其实那个应该是强大的国家，或是强大的民族。第二个是大臣，我们和本把它翻作是广大坚固，广大坚固高德等顶天的诚意啊，其实就是这个大臣。再来，第二节里面有谈到是这个大民，我们和本把它翻作是又大又高的这个亚纳族的人，这个民，这个人是又高又大的。其实他谈到的就是大国、大臣、大民，以至于他最后讲了一句话，说：“谁能站立在亚纳人的面前呢？”从第一节到第二节，以色列人过去是要来消灭这种大国、大臣、大民，但是他又讲说：“但是没有人能够站立在他们的面前啊，那怎么办？”所以强调第三节，神今天要先过去，神亲自做行动。好，从九章的三节到五节以及六节到七节，作者就向受信人再次的来提醒，他提醒要让以色列人去知道，他连续的用了两个你们要知道，你们要知道两件事情，三到五节一段，六到七节另外一段。第一段你们要知道的是什么都知道，他说你们要知道是你们今天能够去得到这一块地，不要说在你自己的心中说是因为你的义你才能够得胜得到这块地。所以第一个你要确实知道，不是因为你的义，不要在你自己的心中来说这样的话，而且你也不要忘记，你要知道而不要忘记。所以在第七节有特别强调，你不要忘记今天神因着你在怎么旷野的里面怎么样去惹神的怒，那这个过程你要去知道，而这个过程的最重心的一个你不要忘记的一个中心点，就是你本身是什么样的人。其实三到五节不断的强调你不是因着你自己的义，从第四节第五节甚至到第六节都强调三连续讲三次，你今天能够赶出亚纳人不是因为你自己的义，而是因为这些列国人的他们的恶，也因为是神自己他所启示的话语，这是你要知道的第一个。第二个你要知道是你自己本身你是什么，也就是你不是出于你自己的义，那你不是出于自己的义，所以你本身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跟我们强调第一个，你是一个应着景象的民，你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在第六节。第二个， 你是一个惹神发怒的百姓，你是惹神发怒的人。在第七节，第三个，你总是向着亚威是悖逆的，在第七节的最后结束点，你们是时常悖逆亚威神的。好，这是他要知道的第二点。前面我们说知道，他要知道的第一点是，你不是因为你自己的义，你而是因为列国的恶以及神自己要建立他自己的誓言，这三点你要去知道，这三点你要知道，这三点神才让你能够进入迦南地去赶逐的驱逐。你要知道的另外一点就是你自己本身，你的本质是什么样的人，而这本质刚才我强调了，就是这三个。你的本质是你是一个应着景象的百姓，你是惹神发怒的，你总是向亚威悖逆的。这是作者在第一节到第七节他要跟你们强调的，我们应该要深深知道我们的本质是什么，以及我们今天蒙恩的理由在哪里。实际上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把这个内容今天我们套用在新约的里面，保罗就是按照这个旧约所谈的这个成为新约神学，或是说新约福音得到福音的一个基础。今天我们得到天文福音，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义，我们天文福音是因为神自己所起的誓的话语。我们天文福音，我们能够明白，就我们本质来讲，我们是一个罪人，就跟以色列人一样的。所以第一节到第七节实际上就成为福音的最基本内容。但是不是说我们是罪人就永远是罪人，我们天文福音之后就永远照着同样的原则来得到福音，不是的，而是照着以色列人当初从埃及一直到进迦南这个整个历史的过程中，我们要等一下从第八节一直到第十章的第十一节，我们要来看，其实都是在描写当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开始征战之前他们所经历过的，一次又一次的来显明他们是应着景象的民，他们是惹神发怒的，他们是向亚威悖逆的。作者是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出现这些词句。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应着景象的民，实际上在九章的十三节跟二十七节作者又再讲一次，同样的他们是惹神发怒的，作者在第八节跟第二十二节，九章八节跟二十二节他又再讲一次。实际上在第十八节的时候也有用另外一个是一样的词句，只是一个不同的时态，不同的语气来讲他们是惹神发怒的。同样他们向神是悖逆的，在九章二十三节跟二十四节作者又再重复的来强调。所以我们看到他作者是不断的来诉说这一件，以色列人他们要知道你们本身是什么样的人，你们得到神的救恩了，你们就不要忘记这个救恩。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救恩的更重要的目的，就是你们不要再落入同样的错误的里面，这才是作者他要去强调的。而不是说你们都是本来就是这样的本质，就是一个罪人，就是一个悖逆的，就是惹神发怒的，说以后你们也是一样你们永远都听不了。不是的，作者不是这样讲，作者是强调说你们以前是这样，那就不要再同样的犯同样的错误。就如同我们新约的人一样的，我们今天蒙神的拯救的人，我们从罪中里面得到释放了，我们就不要继续的落入到罪的里面。就等于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是要得胜的，进入迦南地不是要去失败的，不是要被反而是被人家赶出去的， 而是要得胜那个迦南七族的。那正如我们今天得到救恩，我们是要来实行神的话的，我们来成为一个完全人的，而不是要成为撒旦所耻笑的，说你们仍然是失败的，你们仍然是犯罪的，你们仍然是无能为力的。好，我们从八章的二十一节到十章的第十一节，这里提到了两件事情，不过他用的是一种分三段式来提到这个历史的教导。而这样的三段式，其实第一段跟第三段其实都是在谈同样在西乃山下的事情。所以九章的八节到二十一节，他是提第一次他领得亚威所赐给他的这个十个实际化的这个滑板，第一次的领滑板的自荐。那十章的一节到第十一节，他实际上是在谈他第二次去领滑板的这个事件，啊，其实都是同一件事情，只是他作者把它拆成两件事情。那中间就夹了一个九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九节，他透过他在西乃山下的悖逆，他也同步的强调，那以后在旷野的过程中，实际上以色列人犯同样的错误，不是只有在西乃山犯一次就结束了。实际上他就从二十二节，他提了三个地点，他贝拉、玛撒、基伯罗哈他娃这三个地点，实际上以色列人也同样犯了同样的错误。那这三个地点，我们知道第一个，这个塔贝拉，塔贝拉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民数记的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提到以色列人特别他们的花怨言，在民数记里面，这个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起源，也就从十一章以后，民数记的十一章以后，谈到很多次以色列的悖逆，惹神发怒。那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是整个这一段以色列人的历史的一个引言，而这个引言的一个用法很独特，就是谈到他们的发怨言。那到底发什么怨言，作者不讲，作者也不详述，但是从民数记的十一章第四节以后，作者就开始用了很多的事情来描写以色列人他们如何去悖逆神，如何惹神发怒。那我们从后面所谈到的玛撒，玛撒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水喝，就向神发怨言。另外一个伯罗哈他瓦，伯罗哈他瓦是以色列人他们说他们只有每天就吃玛纳，不能够有其他的食物，所以他们要求吃肉，那因着这样的吃肉向神发怨言。所以这三次其实都是一样，都证明以色列人他们是应着景象的民，惹神发怒的，是悖逆神的。那这个九章的二十二节用这三个之后，他用另外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在我们前面也不断的作者也有重复的来强调的，就是加底斯事件。那用加底斯事件也来强调出以色列人今天他们在加底斯里面所犯的错误，等同是在西乃山上所犯的错误，而且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好，所以我们从九章的八到十章的第十一节，虽然是强调三个段落，虽然讲的内涵好像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其实都是在重复强调我们刚才在序言的里面一节到七节里面，他要向做这个读经文的人要去强调的，以色列人本质是这样的一种应着景象的百姓，惹神发怒的， 我们看第一段这个故事的第一段里面的内容，八节到二十一节，这个在西乃山上第一次领石板。石板这个板这个字哈，很独特，是作者他要去强调的。在九章的九节到第十节、第十七节，九到十七，以及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板这个字都各出现七次，也就是约板或是石板或是板，他不断的重复强调的这个字，在第一大段的九到十七节，以及第三段的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它都出现七次，也就是他要强调，这个板是代表神的话，是代表神自己用他的手亲自去写的，也代表这是神的约板。这个石板也就是等同神的约，而是神用他的手亲自刻写的，而这些刻写的这些话语是当初他们在西乃山的时候神亲自向以色列人说出来的话，而用板这个字来做代表。也就今天把这个板以摩西把它领下来了，那代表以色列人是跟神立约了。跟神立约有很多的一种象征的记号，板是一个，安息日是一个，或者我们讲说十诫也就是一个，或是约柜也是一个，很多的用词其实都在强调是跟神立约的一种记号。不论是十诫，不论是安息日，或者是我们用物质界的石板，或者是约柜，这些种种都是一种记号，而这个记号是要让人的眼睛看得到，让人的心思可以想得到。所以记号的目的是要让人不断的去回想，证明神跟人之间是立约的。那摩西在领这个石板的时候，他特别先强调他是在神的面前四十昼夜。四十昼夜在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从九章八节一直到第十章，他用了四次，作者用了四次。但是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到，实际上在九章的十八节以及十章的第十节，九章的十八节跟十章的第十节，这个是同一件事情啊，不是说摩西有四次在神面前四十昼夜，而实际上是只有三次而已。也就是说，九章的十八节这一段，当以色列人犯了罪之后，摩西重新上去向神祷告，实际上在第十章他又重复再讲一次而已，这是重复的一件事情。所以实际上摩西有三次他在神面前是不吃不喝四十天，而第一次是为着要得到神所赏赐的板，这个约板。第二次呢，是因为以色列的罪，在第十八节里面这里有提到，是因为你们犯了罪，行了亚威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所以摩西又再一次的要在神的面前四十昼夜在那边不吃不喝，然后在神的面前的祷告。第三次呢，我们看九章的二十五节，第三次为什么又再一次去呢？作者他讲了一句话，他是说，是亚威说要灭绝你们，是因为亚威说要灭绝你们。所以第一次是为着神要试下一个约的板，第二次是因为以色列人犯了错，第三次是神要灭他们，其实都是不断的重复一种类似的内涵。也就第一次是立约的， 第二次跟第三次都是因为民的罪的问题。在八节到二十一节里面，实际上作者他也用了一个很独特的用词，他来强调这个字叫做速速的，就你要尽快，你要急，赶快。这样的赶快从第三节其实他就开始在强调说，你要那速速的使他们灭亡，你要速速的使他们灭亡。第三节，九章三节那里开始，但是从九章十二节开始，他用的是说以色列人，摩西，你要赶快下去，你要速速的下去。为什么？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速速的转离那个道，也就是说，百姓的快速的悖逆，造成神也急了。而当神急的时候，神也叫他的工人也要赶快，你要赶快去面对。作者用这样的语气，实际上来让我们去了解，不要以为我们做的好像神都不在乎，不是的，我们速速的悖逆，神就速速的要回应我们的悖逆，而他也叫工人们也要速速的去面对民的悖逆。也就是今天我们如果犯了错，神是非常着急的，神不是不着急我们犯错，不要以为我们犯罪好像神没有什么伤害，不是的。而作为一个工人，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姊妹他们犯了错误的时候，我们也不要 无动于衷，好像那是他的问题，那是他的罪，那是他个人的问题，跟我们没关系，跟教会没关系，不是的。作者实际上要跟我们谈到，弟兄跟我们实际上是同一个在一个团体的里面的。同样的，教会今天出了问题，出了问题，神也是一样的，神跟本来跟教会也是在一起的，神不会不理他的教会，神非常的关注他所拣选的人，我们的一举一动神都看在眼中，我们如果得胜了，神非常的高兴，但是如果我们失败了，神非常的忧心。所以这里特别要强调，在西乃山上的事件来向我们诉说，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神都会马上就要回应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最后作者在九章的第二十一节的时候，他特别又去强调，今天以色列人为什么会犯罪，是因为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而这个金牛犊又透过亚伦。所以作者他特别去提到，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所没有去强调的。第一个就是在第二十节里面特别强调说，摩西他说，我又为亚伦祷告，因为是亚威也向亚伦发怒了。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并没有去追究亚伦的罪责，但实际上只是没有记载而已。申命记的时候，他再次的跟我们强调，实际上神是有追究亚伦的错误的，神是向亚伦发怒的，要追究他的罪责，因为他因为以色列的要求，他就听了百姓的话，照着百姓的要求去做了一个金牛犊，然后抬着金牛犊，他们说这就是亚威神。所以我们看出来，作为一个神的工人， 我们不是因为教会的这一些信徒要求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而是如果他们的要求是符合神的话，符合神的道，我们作为工人的就应该赶快去做。但是如果他们是违背神的，你不可以因为众人的要求你就听他们的要求，就顺从他们。所以工人有所坚持，他的坚持在于神的话，不坚持神的话不配成为神的工人。不是因为谁大声，不是因为谁什么人多，一直讲人多就好像人多势众，就要听那些人多的人说。所以我们发现到作者他用这两个面向，民的犯罪神会召集，神会派派工人来面对，反面的是当民犯罪的时候，亚伦是听从民的犯罪，神会追究工人的。而最后他第二十一节的时候要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他说他把金牛犊要把它用火焚烧，然后磨脆了，然后像灰尘一样的把它撒在水面上流出去了。这样的对待实际上跟这个律法中有特别提到那种可憎之物，对于可憎之物的时候，我们的对待就是这样的，把它完全杀伐殆尽，把它完全毁灭到没有踪迹，这个才是真正对可憎之物的处理方法。所以他对待金牛犊就像对待可憎之物一样。再来看看第二段，二十二节到二十九节这一段在加底斯的事情。其实在这一段的加底斯的事情的时候，刚才二十二节我们已经讲了有三个地点他们所犯的错误，而二十三节特别提到说，那今天他们在加底斯他们又做了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作者用了三个动词来描写加底斯的这个动作，以色列人的所违背神的动作。第一个是悖逆亚威的口，悖逆亚威的口。第二个不信他，第三个不听他的声音。那我们和本把它翻作是违背了神的命令，那个命令那个字就是口，悖逆了亚威的口，不信他，我们和本也是翻作不信从他，不听他的声音，我们和本把它翻作不听从他的话，话那个字言的就是声音。其实作者为什么不断的用这样的方式，亚威的口，不听不信他，不听他的声音，其实三个就是讲一件事的，其实都一样的，就是他们悖逆神了，惹神生气了。当惹神生气的时候，作者他从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就提到他自己的代祷，摩西的代祷，他向神求。代祷从九章的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这四节的里面，其实它呈现一个 ABBA 的架构，它是一个 ABBA 的架构，也就是它是前后重复的强调法。也就是今天他要向神祷告，求神能够赦免以色列人，他的理由在哪里？他祷告的理由他重复的在强调。首先第二十六节跟二十九节他都重复强调，今天这个百姓是神的产业，是神用大能来领出来的。实际上我们在二十六节跟二十九节其实他都是在重复强调这一点，不断的强调今天是你的百姓，不是我的百姓，不是我摩西的百姓， 是神你的百姓，而这个百姓要成为神你的产业，并不是我摩西的产业。虽然神向摩西有这样的应许说，我要把他们杀掉，然后我要兴起你的子孙，然后把迦南地成为你的产业，但是摩西向神说，不是的，神啊，真正的百姓是你的，不是我的，不是我的子孙，是这一些，而这些百姓呢是成为你的产业，他们不是我的产业。再来，不是我把他们领出来的。继续作者这样的强调，作者我们在读九章的第十二节，我们回到九章第十二节，九章十二节这里有一句话很独特，十二节对我说，你起来赶快下去，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自己。这里神哦向摩西说这句话，他不说这个百姓是神自己领出来的，他反而说是摩西你领出来的。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是悖逆的，所以不是我领的，这些悖逆的人是你领的。而摩西在26节到29节他向神祷告，他跟神辩论，他跟对神说，不是的，百姓是你领的，不是我领的。如果我们好好去想这句话，很有趣，摩西跟神在争，他是跟神辩论，跟神争，神说是你领的，摩西说不是了，还是神你领的，不是我领的。他向神说了这句话之后，27节跟28节，27节他先说，求你纪念这些列祖你的仆人，你要纪念这些仆人，而你不要去看这些百姓的顽梗，不要看他们的邪恶，不要看他们的罪过。好，而28节他又说，28节我们看28节，他要说，因为呢，免得你领我们出来的这个，领我们要出去的那个地的人，就是那个埃及的人，你领我们出去的那地的人，就是埃及的人，埃及的人会说，神因为不能够将这个百姓领进他所应许的地，也就是摩西会用埃及人会耻笑以色列人不能够进迦南地。第二个，又是因为恨他们，所以领他们在出去的时候是要在旷野杀他们。好，他强调百姓是神你从埃及领出来的，我没有能力领他们出来，而领他们出来了的时候，这一些被领他们的在地的那些埃及人，他们会看我们这些被领出去的人，我们最后有没有真的进入到迦南地区。而如果今天我们进不去，那些埃及人就会笑我们，啊，你们也不过是神恨你们，神对你们这些人哦，不是爱你们领你们出去的，是恨你们，以至于让你们倒闭在旷野的，进不去那个迦南地的。这句话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我们大家要想一想，我们到底被神得到救恩之后，我们是真的进入到神的国度去了，还是我们在半途中我们如同以色列人倒闭在旷野的， 如果我们真的像以色列人倒闭在旷野的，那我们就真的是照着经文所讲的，那一些没有听到福音的，那一些不信福音的人，他们就笑我们，你们这一些为了神所做的这一切事情得到好像神很大的救恩的人，其实是你们的神在恨你们的，让你们死在这个今世的里面而没有盼望的，你们是进不了神的国的。所以只有当我们真的是遵守了神的一切的话，得到神的应许赏赐，而能够进入到新天新地，进入到神的国度，做完我们美好的见证的时候，我们才真的是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者。这一些不信福音的人，他们就哑口无言，我们才能够对天上的那些掌权者和地上这一些不信的人向他们做见证，证明我们才是神的爱的，他们是神所恨的。所以弟兄们，当作者讲这些话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对我们说话。我们有没有真的了解到摩西的话？如果我们真的落入到跟以色列人一样的状况，我们倒闭在这个人生的旷野路上的时候，那我们真的是成为仇敌所耻笑的，我们是神所恨的。摩西透过他所讲的话，成为他今天在神面前代祷的一个理由，其实这些理由也成为我们每一个新约的人。摩西的代祷就等同我们今天新约的人说，我们的天上的那一位耶稣基督，我们的大宗，我们的大祭司，我们的宗保，以及在我们里面的这位圣灵，他向神为我们来祷告的内容也是一样的。摩西的代祷的理由，实际上也就是耶稣基督和圣灵向神祷告的理由。我们是神的百姓，我们是神的产业，我们是神用他的大能大力把我们领出那恶者的权柄，而神也纪念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立的约，神也不看我们先前所犯的错误，而且神也是真的爱我们，他不是要让我们死在旷野的。所以我们的主不断的来为我们祷告，圣灵也不断的为我们祷告，是要让我们得到神再一次的怜悯，而能够继续得胜，而不是永远落入在悖逆的这样的本质下面。最后我们来看第十章的一节到第十一节，作者又重复的强调刚才我所说的，他第二次到山上去领这个约柜，也领这个十诫，这个约板。在这里他要再次第二次要领的这个约板的时候，神特别有几个吩咐。第一个吩咐，第一个他叫摩西要照先前所做的，你要自己去再做，再去刻这个石板，做两个石板出来，要照先前所做的。也就是说第二次是跟第一次所连的那个板是一模一样的，作者连续用了四次，是按着先前，他在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连续四次都说是按着先前的，也就今天你所领受的板跟以前所领受的板是一样的，第一次所立的约的板跟第二次所领的板是一模一样，没有差别。那今天对我们来讲呢， 新约所立的版，所约所约的内容，跟旧约，我们说跟旧约所约的那个约的内容也是一样的。第二次跟第一次是一样的，那我们说第三次也一定是要跟第一次跟第二次是一样的。以色列人领了什么样的石板，我们今天也是领了同样的石板，只是说那个石板是写在这个石板上的，那个些话是写在石板上的，今天只是把这些话写在我们新板上的，内容有没有一样，一模一样，这是作者他要去强调的。神向他的百姓说的话，只要是他的百姓，不分犹太人跟外邦人，所说的话是一模一样的，这是作者第一个他要去强调的。第二个，他要去强调这个板要用一个柜，木柜，他说要用木柜把它装起来。为什么要这样讲？他实际上连续强调五次，这个板要用一个柜子装起来，装在这个板上，装在这个约柜的里面，是因为前面第一次我们在第九章的第八节到二十一节经文所描写的，摩西因为以色列人犯了罪，就把这个石板摔碎了，因为那个石板没有用木柜把它装起来，摩西就直接把它摔碎，等同这个约就被毁掉了。今天呢，神特别吩咐摩西要做一个柜子，把石板放在柜子的里面，这目的就是说免得他再一次的受损啊，免得今天神跟人的约被毁掉，也就是神非常注重他的约，他不愿意他的约被毁掉，所以他特别要求摩西要做了一个木柜，把这个木柜装起来，来证明神跟人这个约是永固的，他不会受损的。那今天对我们来讲，这个柜是什么？照着新约的讲法，这个柜实际上就是人的那样柔软的心，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那个柔软的心，当这个心因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神的话就刻写在这个心的板上，那这个板就不会被毁掉，它是永存的。所以今天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那以至于神的灵，神透过他的灵把他的话就写在我们的心板的里面，我们跟神立的约就不会毁掉，而且因为在我们的心板的里面，我们的心就可以去明白去理解，并且我们的心也能够专注在这样的话语上，而去把它实行出来。所以当初神如何要求摩西做的，实际上等同今天在新约对我们所做的是一模一样的，我们要把神的板要把它保护好，免得被毁掉，就跟神吩咐摩西一样。再来，他最后对摩西说的话，我们看第十章的第十一节，他最后对摩西说的这句话很有意思。神吩咐我说：“你起来，引导这百姓，使他们进入得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实际上，在希伯来文哦，他用了一个很独特的一种句型，就十章的第十一节。实际上，神的说话的内容是这样：第一个，起来，跟我们和本的一样哦，起来。 第二句话是走走，你要走走。第三句话是在百姓的面前你要拔眼，你拔眼，你在这个路程上你拔眼，也就是说因为以色列人要走路的时候都要把他们的营他们的帐幕拔起来，当他们拔营的时候就是他们要走路的时候，而他说是在百姓的面前你先拔营，你先走在前面，你在这个路程上。所以他强调，神对摩西强调是你起来，你走，你在百姓的面前，在这个路程的前上面，你是走在百姓的前面的。他是来强调作为一个工人你应该要有领导的风范，你是走在人家的面前的，不是百姓先走你才走，不是，你要走在他们的面前，让他们看见你走的方法，你是怎么走，你要走到哪里去的。其实这句话用在我们的主的身上是一样的，我们的主在福音书里面他不断的强调说，你们是来跟从我的，你们是走在我后面的人。什么叫跟从主？就是走在我后面的人，我在前面走，你们就跟着我走，我怎么走你们就怎么走，我走到哪里你们就要走到哪里。神对摩西这样要求，实际上神也对我们的主这样要求，而我们的主真的也做了，他也对他的门徒也这样说。以后我们这些被我们的主所拣选的这一些人，我们也要走在我们的弟兄的前面，当我们长大成熟了，我们就是走在我们的弟兄的前面，然后我们的弟兄也能够看见我们在走，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走的方向是跟我们的主走的方向是一样的，以后跟随我们的人他们也要走跟我们同样一条方向的人，这才是一个领导者应有的风范。当摩西他的祷告，作者不断的说神因着他的40天的一个不吃不喝，在神面前40昼夜的祷告，也透过他所说代祷的理由，神听了。也就是神今天会跟以色列人过去，是在于中保的代求。摩西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是因为有中保的代求，神听了话，而且让中保也走在民的前面，以至于我们可以过去，我们可以继续到迦南地去做我们该做的征战。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也是如此。整个九章第一节到第十章的第十一节，他跟我们强调我们的本质是什么一种本质，我们的中保也不断为我们代求，而最终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要去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最后我讲最后的一段，就是第十章的六节到九节，六节到九节这段的内容很独特，很明显这句话这段的内容是一个插入的话，它跟作者所要谈的内容没有什么关联性，所以这是一个很明显它是一个插入的话。不过这插入的话它强调两点，第一点亚伦的死跟他的埋葬，亚伦的死跟他的埋葬，也就是六节到七节特别提到亚伦死了，他的儿子来接续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要跟前面亚伦神追究他的责任， 做一个呼应。亚伦今天在西乃山上所犯的错，虽然得到摩西的代求，神不让他马上承接这样的罪责，但是亚伦也是在要进迦南之前，在约旦河东，亚伦也死了，死在这一条要走到约旦过约旦河之前的这一条旷野的路，亚伦死了，因为亚伦也要承担他自己的罪责。虽然以后他成为大祭司，但他自己的罪也要自己来承担。第二件事情是提到利未支派特别被分别出来，八节到九节特别分别利未人，他们要来侍奉神，因为他们被分别出来，所以他们就没有产业。其实这个也是要回到前面我们所提到的西乃山上的事情。在西乃山，以色列人他们犯罪敬拜金牛犊的时候，从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如果还记得出埃及记的内容，那里有提到摩西对以色列人说，血去杀了他那敬拜金牛犊的那些人，结果是利未的支派就起来杀了他们自己的弟兄，把他们那一些敬拜金牛犊的人把他们杀了。因为这一些利未人他们在这一件事情上特别分别自己，跟他们的弟兄做分别，表明他们跟他们弟兄的罪是无份的，所以神就拣选利未人成为来在亚伯面前来侍奉他的人。所以六节到九节虽然看起来描写的内容跟摩西到山上去祷告没有直接关联，就描写的过程中没有直接关联，但是就经文的所表达的意义是连在一起的。也就是摩西今天他能够第二次上到西乃山上，而他在西乃山上四十昼夜的代祷，跟他在山下的作为是有关联的。也就是说，以色列人犯的错，摩西要去对付，如果不对付，你在山上祷告也没有用。也就是说，你如果今天没有利未的支派他们去对付他们的弟兄，他们被分别出来把那些犯罪的把它除掉，让以后的这个同样能够继续留下来的是被分别出来的人，而不是那些持续在犯罪的人。其实这样的处理方法跟我们在上一次我们有提到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所提到的那个犯罪的事情，如果今天教会不把那个犯罪的人除掉，你这个教会就不能够在神的面前继续能够存留，你就被这个罪所玷污了。摩西就是要先透过在山下除掉这个罪，他才能够在神的面前的祷告得到神的听闻。所以虽然十章的六到九节看起来跟摩西的代祷好像没有直接的关联，但实际上却是成为摩西代祷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支柱。也就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都是被神所分别出来成为基督的身体的，但是基督的身体的里面，我们是应该要特别继续注意，不要让基督的身体沾染污秽。如果有沾染污秽的，我们应该要赶快去对付，不要浑水摸鱼，不要浑浑吞的什么都好。如果罪已经显露了，就要去对付，除非说这个罪是隐而未显的，我们没办法分辨，那就没办法。就像说稗子跟麦子一样， 如果当我们不能够分出麦子跟败子，那我们就不要把自认为的败子要把它拔出来。但是如果他已经分别出来了，他已经显明他是败子的特性了，那就要按照圣经所强调的，不论在西乃山上是要来除掉这样的人，在教会也要除掉这样的人，以至于我们的主的代祷，以至于我们在圣灵里面的祷告，才能够真正的达到神的面前。圣经上说神不听罪人的声音，这句话是诚然是可信的，神只听义人的声音，神只听那真正愿意遵守他话语的人，他只听他们的祷告。不过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如果仍然还有罪而我们知道了，我们不愿意去除掉，那我们的祷告是没有功效的。愿我们大家都按着经上所讲的话，我们能够注意那污秽的事情，那污秽当然是隐而未显的，我们求神把它显露出来，当神让它显露出来的时候，我们要赶快把它除掉，以至于我们的祷告就能够达到神的面前，神的教会也能够跟以色列人这样的一个民族一样，他们配得进入到迦南地区的。愿一切的荣耀归在阿爸父神的面前。阿们，
阿们。请翻开第42首，不让你恩典浪费。42首，不让你恩典浪费。我的神，我的主耶和华，你的恩典何等丰盛。预备起。
我的神，我的主耶和华，你的恩典何等丰盛，沛然降临如甘霖，滋润大地我心灵，愿我心望够坚定，愿我安心够充足，足够承载你丰富，足够保守住，不让你恩典浪费，不叫你生命化灰，直到大地长满生灵美国，直到你的旨意成就，不让你恩典浪费，不叫你生命化灰，直到大地长满生灵美国，直到你的旨意成就。我的神，我的主耶和华，借你爱子施爱守约，被将十字架赎我担，因此仆以身为奴，死里复活成我义，与神和好去的，借我转至恩典中，一生龙盼望生，不让你恩典浪费，不叫你生命荒废，直到大地沾满生命美国，直到你的旨意成就， 不让你恩典浪费，不叫你生灵挽回，直到大地长满生灵美国，直到你的旨意成就。